黄天霸出了个主意，叫人假扮新娘，打入黄粱庄，捉拿黄龙凤，给苏州的老百姓出个大害。你看黄天霸这个人啊，真杀实砍型，想点子的事儿不多，今儿头一回。施大人很欣赏，然后问赵壁，你以为如何？赵壁翻了翻了眼睛，拖着下巴壳寻思了多半天，
好，
好好好，难为我兄弟真能动脑筋了。只是这大框不错，这个内瓤还得往戏里头推敲。我算计算计啊，
嗯，
这么办。周武照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你咋办呢你？说出来大伙听听，你明白了，我们都糊涂。
哎，法不传六耳，到时候大家都清楚了。
当然呐，这可太好的机会了。你说这个黄龙凤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仗势欺人，民怨沸腾，就没有一个人敢到公堂来告他。梁老四这是头一个呀，既然大人准了，就得采取措施，一举把这个恶霸铲除，老百姓才高兴呢。因此这一仗咱务必得全胜，不能有纰漏。大人说太对了，赵壁啊，你是个精细人，这件事由你和天霸全权负责。
好嘞，大人一百个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各位，我看看人都到啊，差不多了，现在听我的吩咐啊。娄海宇，娄老侠，
钱大成，钱大侠，还有穆武成，穆大哥，你们挑俩人留在府衙，甭动地儿，保护大人的安全，你们算留守人员。愚者没点名的全都跟我走，跟天霸走，赶奔小王家坨。没去的人呢就不太高兴，钱大成就说，我说赵壁啊，你看我来看我儿子钱亮，正好赶上这个事儿，应当暴打前敌呀，把我留在家里头，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再说这府衙是比较安全的。我说前辈不要多说了，一个将军一支令，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不准讲价，懂吗？
好了，
老头心说小人得势啊，看你这个张扬劲儿，好了，听你的。就这样把这些人留下，愚者跟随黄天霸起身赶奔小王家坨，怕吸引目标，叫人发现，仨一群俩一伙分散着行动，都化了妆了，不惹人注目。当天掌灯之时，全都到了小王家坨，梁老四的主人家。梁老四早回来了，在这听信呢。赵壁来到这儿一看，对，过去一叩门，梁老四把门开开了。一开始他没认出来，辨认一会儿才想起来，哎呦呀呀呀，闹了半天是黄老爷、赵老爷，都是差官老爷。赵壁把手往嘴上一横，嘘，那意思不要高声。梁老四多明白，望里相让。二十余人等到了屋了，院里门关上，梁老四给老夫人送信。王氏夫人一听，官准立案了，这回女儿有了希望了，能不高兴吗？但又替大家担心，就怕这事儿干砸了，搬不倒黄龙凤啊。黄龙凤势力太大，但是一看差官队来了，梁老四一给介绍，老夫人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老四啊，让各位英雄请坐，赶紧泡茶泡茶。哎，我都准备了。
这个姑娘呢
不便露面，姑娘就在里屋，也打过了招呼，大家都理解姑娘的心情，来的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出来诸多不便，跟老太太说就可以了。赵斌拉把椅子坐着老夫人近前，又详细询问了经过。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，跟赵斌和黄天霸说：“你看见没？黄龙凤纵子行凶就这么猖獗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家也是当官的，我家老爷也是六品命官呐。就是这样的官，在他的眼里无所谓，跟草芥相似，何况欺负老百姓啊？这个恶人是必须得铲除不可。”
对呀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哎，不过老太太你放心，既来之则安之，
你女儿和你们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啊。今天黄捕头来了，奉大人之命，指定还你一个满意就是。
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谢各位英雄好汉。
说话之间，张景荣、杜克雄从配房来了，因为他们住的配房。张景龙一进屋拉住黄天霸的手：“黄捕头，想起我没有？”黄天霸乐了：“我景龙兄，我能忘了你吗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当初在尹家店，我吃了麻骨散了，浑身上下动不了地方，要不是你搭救，我活不到今天呐！”哎，别提那个，别提那个。呵呵，咱俩这是缘分啊。记得当初我跟你说了吧，我带着尹丽华先回到山东，然后再回到涿州我们家里头，我给他安顿安顿，现在已然全安顿好了，他过上了平安的生活。我跟你说了，都安顿完了，我来找你，这不我来了吗？大家知道，因为黄天霸做了介绍，张景龙他爹叫张瑞，张大侠呀，名门之后，将门虎子，掌中一条十三节链子鞭，十分了得。他要到了官府，无异于来了一支生力军，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这么一员虎将，谁不高兴？赵壁不禁假惊，不禁假惊，过来打了招呼：“哎呀，兄弟，嘿嘿嘿嘿嘿嘿。”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小脑袋瓜赵壁，您是赵大哥，错了管坏。哈哈哈哈，赵大哥久闻大名，今后到了衙门，望其关照。
没说的，自家人嘛，只要你听话，那就行了。我叫你怎么地，你就怎么地。
是赵大哥，您经验丰富，小弟自然听您的安排。
哎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我这家伙谁呀？
赵薇一瞅，他身后站着个家伙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这家这脑袋都出了号的大。赵薇本来就脑袋小，跟人家这一比显没了。再看这位浓眉大眼的黑乎乎的脸膛，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唇，大牙大耳朵，大胳膊大手，大脚巴丫子，大到一块去了，上称毛炮也得有300斤，这大坨显鼻子显眼的，众人全都注目观看。这员虎将，这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甭干别的，就往皇宫九龙口那一站，堪称是战殿的金甲天神，太威势了，哎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赵壁这一问，张景龙回头看了看，乐了：“来来来，我杜克雄，过来过来，你不是想念黄都头、赵都头吗？你不是想念大伙吗？今儿都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位金镖黄之子，八班大都头黄天霸，你主要投奔的是他，还不过去见礼，叫黄都头。”就见这个大棒小伙子过来一哈腰：“你就是黄天霸黄都头啊？都头请上，我给都头磕头了。”啪地上咕咚就一个头 这哪叫磕头，跟砸夯差不多少。众人觉得脚底是地皮都颤了三颤，黄天霸赶紧用手相搀，免礼免礼，别叫黄都头啊，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，这样吧，谁让你晚来了呢，你管我叫黄大哥就行了。
黄大哥晚饭不？
大伙一听话全乐了，赵弼就爱谈论傻小子，一看他脸上眼发直，就知道少个心眼儿。大概是250一个呀。
问你叫什么名？
问你小脑瓜子那么小，跟独头蒜差不多。
呆子，你管我脑袋大和小呢？正面回答，你叫什么名？
我小名叫熊儿，大名叫杜克熊。
啊，杜克熊。我说熊儿，刚才你问什么？
我问管饭不？
管饭呐，刚才你这黄大哥就是范东，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大范东，就是狮子人，你要把他们得罪了，就没人管你的饭了，听他们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就管饭。你想吃什么？
大饼卷肉，大馒头炖牛肉，我可爱吃了，一顿能吃得满一大锅。
好嘞好嘞，我爱吃大饼卷肉，大馒头炖牛肉吗？
是喽。
今儿个你就跟我定下合同，听我的话，我包下了，什么时候想吃都现成。
好嘞，这一说你也是范东小脑袋瓜子。
对了对了，我就是范东。然后众人就问，问张景龙啊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他怎么个来历？张景龙也乐了，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闹了半天挺简单。因为张景龙说的是实话，是从跟黄天霸分手之后交代的清楚。我把家安顿完了，我回来到衙门找你，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。他对黄天霸特别欣赏，回去了把家都安顿好了，把尹丽华也安顿好了，带着应用之物返回衙门。现在狮子人荣升苏州知府，他当然敢问知府衙门了，因为他心急贪赶路程，贪了黑了。他蒙当转向，正往前走着，没想到就是个大道上横着躺着个人，在大道上睡觉，他没注意，这下绊在脚面上。换个旁人，这跟头得栽得不轻。张景龙手脚利落，有功夫，往前当当当抢了几步，腾平身站住，没摔倒。张景龙就心说，好狗还不挡道呢，这谁呀、啊、怎么在这个道上横着睡觉、啊、这是睡觉的地儿吗？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等回过头去一看，这位仰面朝天还睡呢，在身旁放着个家伙事儿，是1丈08寸长的一把大铁锹，铁的，那杆儿都是铁的。张景龙用手指头把那勾里勾，没勾动，心说这是兵器吗？我的娘啊，要使这么重的兵器，这家得多大的劲儿。看了看是条大汉，在那躺着，跟个小山包相似，后来把他给唤醒了。他一报名就是这个杜科雄，他说话连吵再喊的。张景龙就问他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这着了凉怎么办呢？你有病啊，你是找谁没找着？杜克雄直挠后脑勺，
我有个大爷，我大爷你知道不？
张景龙说不知道。
我大爷你知叫什么名？
我哪知道，
我想想啊，我大爷叫什么来着？叫想起来了，叫杜宾呐、啊。他原来是什么地方来的？
别着急，慢慢想。
阳江三套的大寨主。对了，阳江三套大寨主后来不干了，他说他遇上黄天霸了，虽然跟黄天霸有仇，后来感觉黄天霸这帮人还不错，他金盆洗手，不干绿林的事了，现在务农为业。他跟我说， 你挺大个个子，在家待着也没用啊，还会武术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去找什么大人，石头大人，石大人，还找黄天霸，让他们赏我晚饭吃，让我找个饭东，就这样，我带着信，我去找石大人和黄天霸。
他说的还没有我流利呢，是断断续续。张景龙把他剪接在一起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话。张景龙听明白了。
哦，
你找黄天霸去干什么？
当差呀。他当饭东管饭吃，我干活。
哈哈，闹了半天是阳江三炮总辖大寨主杜斌的侄儿。那信拿来我看过。
那信呢？我揣两天，后来我窜西擦屁股了，找不着了。
嘿呀，都多有出息呀！啊，找不着信了，所以也没有地点了。你猜，在道上睡觉，
没有钱了，饿了两天了，饿死我了，我困了，我就在这睡觉了。
那要找不着黄天霸怎么办？
找不着我傻眼了，我就得回去找我叔叔。倒霉，我叔叔在哪住我也找不着了，
还整个一个大混蛋。张景龙一想，既然有这个茬，我也找黄天霸，那我就带着他。张景龙说，这么办吧，你别着急，跟我走吧，不没吃饭吗？咱找个地方吃饭，我包去了。
那你是饭东啊？你管饭
啊？暂时我就是你的饭东，咱起身吧。这杜克雄就站起来，这一站起来，张景龙得扬着脸看他。张景龙就上中等的个儿，那个儿就够瞧瞧了，结果到杜克雄下巴壳的下巴壳差一大截儿。哎呦，张景龙一瞅这彪形大汉，简直大的都出了号了。我这铁锹水的，
我出门不得带家伙事儿吗？
我十八般兵器里头也没这样的兵器，
我就喜欢这大铁锹，可好呢，搓土干活打仗，非常得心应手
啊，还懂得文词。行了行了，扛着铁锹跟我走。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。就这杜克雄这一顿能吃五斤大饼二斤牛肉，这一顿全造了，还得喝小盆两盆汤，吃完了一抹嘴躺下就睡。他真要睡着了，你踢他你打他无动于衷，跟打的牛皮上一样，蹦蹦的，蒸不熟煮不烂。尽管如此，张景龙特喜欢他，憨厚老实啊，不会说谎话。就这样的傻英雄要使唤好了，这家伙厉害的没边儿。张景龙高兴，替黄天霸把他收下了。就这天投宿来到小王家坨，就到了老夫人家了。正赶上老夫人在那哭呢，对他们盛情款待，安排到配房，缺什么给什么。但你说到这投宿，一看人家主人之哭，能不问吗？张景龙一问怎么回事，那总管梁老四把经过这一说。张景龙说，你们告状啊，有这么大的委屈，这么大的危险，怎么就忍着呀？哎，这施大人就告去，施大人是清官，跟我是朋友，他手下的八班都头黄天霸跟我是过命的交情，你放心，我写封信，你们拿着肯定准状，所以梁老四才告状。为什么现在才告？梁老四有顾虑，说这个黄龙凤放出风来了，他跟师的人还是一师之徒，说玉钦太王是他们的老师，跟他关系特别的好，谁告我也白告，师的人听我的。另外他手下有个都头叫黄天霸，我也姓黄，他也姓黄，我们是当家子，哎，他能不向着我吗？另外衙门里头还有个小脑瓜赵壁，那是我干孙子，干孙子能不向着干爷爷吗？所以赵壁才骂他，怎么到了我这就矮了好几辈呢？哎，我真倒了霉了。这帮人实在就信以为实了。张景龙说是这造谣，
根本没这么八宗事，是的人跟他谈不到什么一时之徒，就即使是一时之徒，人家也是向着理，不能向人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张景龙他们本来想上衙门，梁老四回来捎来口信了，说有个赵老爷叫赵弼，还有黄都头交代的清楚，让你们二位在这等着别动。所以他们就没动。今天晚上这些英雄这才相见。当时介绍完了杜克雄，大家都高兴，拉着傻小子问这问那。黄天霸若有所思，心说阳江三套大寨主杜宾不错，看来真改邪归正了，能把亲属打发到衙门来，那就是下定决心要改换门庭。这傻英雄我也喜欢，将来啊要好好教教他，让他别太傻了，真要给官府办事儿，那太有用了。因此黄天霸拿他当亲兄弟，他跟黄天霸一见如故，就挨着黄天霸坐着，咧着大嘴老乐，嘿嘿嘿嘿嘿。那周武大汉孙奇也喜欢他，周武也是大块头，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。那孙奇也傻了吧唧的，但是没他傻。这俩大块头要跟杜克雄比了一块，变成了二号和三号，那差着一大截呢。三个人也拉着手高兴的不得了，这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啊。他们唠着什么咱不提，单说赵弼跟黄天霸和老夫人商量这件事，告诉老夫人这回你放心，我们都来了，我们定了一条计策，叫美女烟分计啊。老太太不明白，那赵头您说什么叫美女烟粉计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就是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找出一个来假扮你女儿，现在跟黄龙凤得合作，不能对抗，他不是纵子行凶吗？不得来娶亲吗？哎，我们就假扮新娘上他的花轿，其他人假装扮成扮亲的，打进黄梁庄抓这个贼，给老百姓除害。
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那
谁能假扮新娘呢？
是啊，各位啊，大家来来来，咱开个碰头会啊！我代表我兄弟，我说啊，这回大家都知道了，美女烟粉计，起码得有个人假扮姑娘。方才我想了想，谁合适呢？个头啊，年纪啊，也得相仿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我这样吧，钱亮啊，我看你合适，小伙长得也漂亮，个头也长得细溜，你假扮新娘得了。钱亮说：“赵老爷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别拿我开玩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冲锋陷阵，杀七个宰八个，我在所不惜。”